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欢迎收听良友电台，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来到星期五的时间，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修剪特辑。
对的对的，哇，修剪特辑，但愿大家还算是喜欢继续收听周五的这个专辑啊。那又是一年一度好像养花的季节哈，我知道成明弟兄家门口是有个小花圃的，虽然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哈，但是如果仔细的听你聊天会发现哈，每年照顾这些花花草草其实都是要花些精力的呀。
对啊，我觉得好多事情啊，出去照顾这个花就像照顾一个宠物一样的，我一旦出门了出去看一下子，哇，眼睛里边就会看出好多的事情要做。因为我不是农村长大的，所以我对这个农田啊、土啊、这些花啊那种感受不是很强的，种花呗，插在那里浇水不就完了。我想把它种得好一点啊，仔细的去探究一下，诶，其实好多事情要做的，我才发现是农忙，这是忙不完的。每天那个杂草都会从花的那个边上给飙出来的。草是最容易长的那个东西，特别是下完雨之后，哇，那些草那些苗唰就给飙出来，你就赶快拔赶快拔，然后周围看，诶，有些什么植物，还有学会认识辨别哪一些是花，哪些是杂草。有些杂草长出来我都不知道是啥，长了老大一棵了，还以为是花，后来看也不长花多，长出来都是杂草，不要了，把它给拔掉。然后我们家有一棵大大的比人还高的一棵玫瑰花，长得特别好，六月份和七月份都会结很多的这个玫瑰出来，很香，因为正好在路边嘛，来回走路的人也特别多啊，那些每次过来他们都会停下过来闻一下。他这花好香啊。英文里边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忙的时候呢停下来闻一闻玫瑰花，就是一个谚语。所以呢他们出来散步的时候没经过了就过去，因为那个花比较高嘛，他就不需要蹲下来去闻那个花，就站着，正好是在他们的这个身高的上面总是有一朵花，他们就去闻一下，看一看，欣赏欣赏，然后才满足的走开。啊，我也很满足，因为我偶尔会在窗子里看到一下，诶，有人停在那里闻香啊，我好开心啊，可以为我们的邻居做点贡献啊。
是，
但是这个花呢，我一开始种也不知道这个花咋回事，后来我发现还是要挺多修剪的。一个是修花，就是一下雨的时候，因为它这个花枝比较重，因为这个花开了很多，有时候它一开在一个枝的顶上会开五六朵。一下雨的话太沉重，哗的就会被压倒，我得拿个绳子把它给拉回来，要不然就一直沉下去说不定断了嘛，就是修的一部分。剪的一部分呢，就是每年它都会有虫子，这么香这么好的花，那些虫子一定会在那里，花蕾呢估计会下蛋的。它会下一窝的蛋，就靠吃这个就可以长大了。所以同一种虫子每年它都要在那些花蕾上边下蛋，下一堆的那种小蛋。然后呢我每年去看，要把这些蛋都给出掉，因为它一出来之后我这个花蕾整只就完了，得把它剪掉，因为它太多了，有些可以一个个的掰掉，因为太多没办法，我只有把它剪掉。还有就是会有这个微生物的病毒，你会看那个叶子突然就黄掉了，就斑斑点点的，就是那种细菌的病毒吧，可以说其实是应该撒那个农药去消灭它们的。但是我没有，看的叶子，哎呀，一片一片的就黄掉了，那我也得剪，就是要把那个黄叶剪掉。有时候呢那个病毒呢会烂到枝子上，看那个枝子枯掉了，也不长叶子也不长枝子，那些也得剪掉。所以修剪也是很多地方可以剪的。然后最后说一个修剪，就是 开花，这每一个花都会开花，开一段时间，大概1星期左右吧。花开了之后呢，就结果了，它就结这个果实，不是可以吃的那种果实，就是为玫瑰花留种的这个果实哈。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不单是没有用，它是要占用资源、占用营养的。因为结果实的话，里边要长这个果实和果仁嘛，所以它要吸取这棵树的这好多的营养。所以呢，我为了让整棵树新的玫瑰花可以继续长的话，我得就把这些果实剪掉。所以呢，每次的花它是一批一批的开，一开完了之后，我基本上每2天出去就会看到开完的花开始结果果实了，我就把它剪掉，剪掉。所以讲到这个修剪的话，在花上每天都做这个修剪的这个事情。
哇，其实我特别喜欢听程敏说他们家这些园圃的事情，花花草草啊，其实我是没有这个耐心来照顾的。但是我很喜欢看别人家的已经养得很漂亮的花，我就是那个路过你家那棵玫瑰花树，肯定会停下来闻一闻的
闻
那个
一闻
人。
的，哈哈
对
哈，
对对。
对。
我喜欢闻，但是我觉得自己是没有耐心和这个毅力啊，去养育一盆花的。我的一个朋友，因为他是单身一个人住嘛，那他要回国一段时间，很多的东西他都该送人呐，该处理处理掉了，就唯独呢有小小的一盆蝴蝶兰，是那种很小株很小株的蝴蝶兰，因为他就住一室一厅的地方，也没有很大，他就说。我看你家一盆花都没有，能不能替我照顾这个蝴蝶兰？它正在盛开，估计在你家能开上一两个月呢，因为很小很小，我的双手合在一起，那花盆都可以握得住的。他说，你就2个星期浇它一点水，它都能盛开一两个月，让你看看花嘛，放在你的这个电脑桌上就行。然后我看他这么苦口婆心的劝我，那我就欣然应允了，我就把花带回来了。我的孩子们都知道，妈妈其实没有太多的精力养花花草草。我家唯一点绿色都是我买的假植物，点缀一点绿色。然后我拿回来，他们说这花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市场上有那个假的蝴蝶兰的花嘛，做的也跟真的一样的。我说这是盆真的。然后他们就纷纷替我想着，隔2周就会问我妈妈，你浇水了没啊？你那个花是干的吗？有没有放水？所以我也挺感谢他们会提醒妈妈哈，说你的朋友给你的是盆真花，要记得浇水。所以我是喜欢去闻别人家的花哈，看别人家的花。其实你看哈，玫瑰花会跟我们说话，像面镜子一样照照我们哈。无论是照出勤劳的人，还是照出像我这种只能闻花香不能照顾花的人哈，就是观看大自然，我们也会知道神透过。他所造的万物哈都会跟我们讲话，然后我们的生命也在跟这个大自然互动之中哈，有好多生活中的各样体验都在发生着的。前几日，我的一个朋友和我讲了一件发生在他们家的事儿，他说呀，你知道吗，孟远，一只猫咪呀都能跟我讲话。我说什么叫一只猫咪跟你说话呀？
对啊。
他就跟我讲了，然后我恍然大悟，我不得不承认，确实神就透过那只猫咪跟他说话了。是什么事儿呢？他呀有一个已经成人的孩子，这个孩子呢到了结婚的年纪，可是呢他跟他的未婚妻啊刚刚才大学毕业赚钱，没有头款的，没有办法付房子的首期付款的。所以呢，他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呢是跟他这个父母呢先挤在一块儿，先住几年，这样不就可以攒头款吗？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不攒头款，直接租房子，因为独立租一个房子是很贵的。他俩的薪水如果付了租金，其实头款就遥遥无期了，很可能这孩子这一生就只能租房子住了。因为父母也年纪大了，不可能再替他攒很多的钱出来嘛，这是很实际的一个需要。从父母的心里总觉着我们家挤一点，而他们家的房间其实是够的，有一间房间是独立出来，可以给这个两个年轻人先住。反正没有小孩嘛，新婚，其实一间屋子也够他们放床，放2个书桌。其实这个姊妹说，我还觉得这条件也可以，我还能帮他们煮饭，他们上下班还能省下饭钱。这样子的话， 按照他的计划，几年就能攒一点头款嘛，到时候他们再把这个租金去供这个房贷嘛。其实我觉得听起来这也没啥不对呀。
嗯，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其实我的孩子们这两个年轻人不太愿意跟他同住，就觉得新婚燕尔总是别扭的。但是他就觉得那头款怎么来呢？他还是尽量说服了两个年轻人。两个年轻人呢，听到他讲了好几遍以后就沉默，说让我们想想。其实在这几天沉默过程中啊，这个当妈的这颗心呢，他就去祷告了。他也是个很敬虔的姊妹，一祷告他就知道其实圣灵提醒他了，圣经的教训就是当两个年轻人要结婚就应该是离开父母的。圣经不是说了吗，二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吗？他其实知道如果要严格遵守这个教训呢，就是要舍得这个租金的。但是呢又觉得不至于吧，反正就几年嘛，未来他们还是要离开我的呀。所以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觉得头几年应该同住。结果过了几天，两个年轻人就一起来到他的面前。你知道跟他说什么吗？因为这个女孩一直是在外地工作的，他们本来是异地一段时间，终于结婚同意住在这个儿子的同一个城市，她也有工作了。那在异地期间啊，这个女孩有一只猫，她养了一只猫的陪着她，然后她就跟她妈妈说，我有一只猫，如果要是跟你们一起住，你能不能允许我把这只猫带来？因为猫已经跟了她几年了，就对她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像家人一样的。本来他们私下想独立出去住，就是因为他有宠物，怕老人家受不了这个宠物。但是这个女孩又想了几日还是舍不得她的猫，就跟她的妈妈说。结果你猜怎么着，她妈妈一听就不得不同意让他们搬出去住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先生对猫过敏，一点儿猫都不能碰
啊，
就是绝对不能同居，他们是不能跟猫同居的。
对对对，这个就好解决了。
对，然后他就说，你看孟远，是不是上帝透过一只猫也跟我说话，圣灵提醒我应该同意孩子们搬出去住，让他们早一点独立，本来结婚就应该独立，至于房子让他们自己去努力嘛，有或者没有，
对，
只要能租下来也是家呀，两个人相爱就是个家呀。
对，
但是你知道父母这颗心总觉得没有房子是个挺大的事儿。我想两方面我都理解，但是我就会心的笑了。听完他跟我讲这个经历哈，我觉得真的是上帝透过猫咪在告诉他，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吧。
对，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你是回避不了的。
嗯，所以他只好又重新规划他们夫妻两个人能不能节省一点省下来的钱呢？因为孩子不跟他们住，他们还是有一点结余嘛，就给这孩子每个月可以贴补一点点，量力而行嘛。然后这笔钱就作为房贷资金，孩子们也挺高高兴兴的，自己出去找房子租了一个。然后两个孩子也很孝敬，跟他们的父母说，我们租在附近，离你们很近的地方租一个，就跟同住差不多。这个妈妈很感恩。后来她跟我讲，她说你知道吗，当我顺服圣灵的时候，我知道应该听孩子们的时候呢，我就顺服了，神就祝福了，两个孩子愿意跟她住得近。那个女孩还跟她说，那我们会尽量靠近，在附近找房子。所以她就非常高兴，因为她悄悄地告诉我，她说，孟远你知道吗，其实我私底下跟我先生抱怨，我在想那是头款重要还是那只猫重要啊，那猫送人不就行了吗？可是呢，圣灵就禁止我不可以这样跟儿媳妇说话。所以我觉得她还算是挺乖的一个姊妹。那故事就是这样。
我也不养猫的，所以我不会把猫看得那么重，我可能不会感同身受。但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为这个儿媳去想一下，如果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感受就是猫哪有那么重要吗？房子当然是更重要了。我觉得这个婆媳关系就种下了一些不好的根在里边了。
是的，然后我在想哈，还是跟修剪有些关系的，因为这个姊妹还是被圣灵给归正了，然后她顺着圣灵的意思还是放弃了自己的很多小心思哈。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方案，儿女不要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呢，住得很近，大家很容易 互相照应嘛。有条件的话，我也是非常赞成，对他们长远的关系是好的。
是的，但是也要放弃对于房子的一些执念嘛，才有可能成就一个爱的关系。
嗯。
爱的力量，温柔坚强。爱的力量，超乎想象。一直释放最深的捆绑，我相信主爱的力量，在爱中没有惧怕，在爱中软弱变刚强，十字架的大爱胜过黑暗死亡，改变的大能使生命不再一样，爱使我们合一，拆毁隔断的墙，我们相信主爱的力量。
好多时候我们养育孩子，父母被修理的很多时候也是要放下自己作为父母的很多执念，然后被圣灵归正或者提醒的时候呢，还是要顺着圣灵去做决定，保护的是跟儿女之间这个爱的关系。有些经济利益啊，或者说是一些教条式的教训啊，道理啊，可能让一让也是父母应该做的。
孩子他也会做一些决定的，当然我们作为父母是经验比较多，可以看得长远一些，可能我们大多数给他们安排的都是对的，但是不全都对，不要太过自信太过自我，说呀父母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这个走过的桥比你走路还多，你就听我的吧，大部分是这样子的，但有些时候不一定。比如说选这个大学的专业，一般都是父母说，哎呀我告诉你这一行以后有发展的，你就选这个就好了，你听我的吧。但是孩子他不一定有这个恩赐或者是有这个热情的。
我也知道有些例子，父母强制孩子一定要学某一个专业，但是这个孩子呢，他到了外面以后去观察，包括他自己去各种尝试以后，他真的是喜欢另外的专业，完全不相符的专业，那怎么办？有一个妈妈，她有一个女儿，她从小呢就一直鼓励这个孩子去学音乐，去跳芭蕾，去画画，这几样适应下来哈，这个孩子他就喜欢画画。虽然画画是他的妈妈最没有培养的技能，他花钱花精力比较多的是去钢琴和芭蕾，这个女孩的钢琴也非常非常出色，可是他就不想他到大学的时候学这个专业，他说我不要学音乐专业，因为出来以后可能就是老师，我不要做老师。 他想什么呢？他想去学画画的专业，他想做建筑师，室内建筑师。然后他妈妈说，一听室内建筑师，这能养活自己吗？因为钢琴老师是应该不会失业的嘛，总能教琴呐、啊。但是室内设计师没人找你设计，你就一整年整年可能都没有收入吧。对这个行业又不是很了解，哇！所以母女两个人就在高二、高三，因为要考学报专业的时候，开始有非常剧烈的争执。因为这两样都算是艺术类，可是呢，你不能兼顾两样，就是艺术类学生他必须要进修的。你要是想考音乐，也要额外的进修才能考进去。你要想考画画，也是要额外的去学，要请老师去学，还要有画画的作品才能够考入这个专业的。但是精力和金钱都有限呢，所以从高二开始就是两个人要商量，你到底把所有的精力和钱放在哪一个上面呀？最后两个人争执来争执去，我觉得这个妈妈也是信主的妈妈，她挺好的，他祷告，他就说不能惹儿女的气。其实这两样只要女孩喜欢都是应该鼓励她的，因为这是她的人生，我不应该做主啊，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应该给她机会的。最后母女两个人冒险做了一个决定，因为如果他们把所有的钱和经济和时间都放在某一项，比如说钢琴，那他就比较把握能够申请到音乐系，如果他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画画上面去完成作品，那他就比较倾向能够有机会申请到画画专业的。如果他们两个都尝试，就是一样一半，那很可能两样都没考上了。所以其实是有风险的。在这个风险下，母亲应该怎么决定呢？他后来跟我说，他祷告了一阵子，还是认为应该给女儿一个机会，所以就平均分配，两样都学。女孩说，我辛苦我也认，因为她会是那一个两样都要准备的人啊，会很辛苦的。但就因为她实在想要去尝试申请设计系，所以她这两年就拼命的学习，拼命的画画，拼命的练琴，把时间跟金钱和精力平均分在了两个专业上面去申请。那今年高考毕业了，她申请申报的时候也是两样都报了，两个不同的专业都报了。那最后的最后，他妈妈如愿了，因为他申请的这个音乐系收了这个女孩，但是他申请的建筑设计系和室内设计系两样都没有收这个女孩。但这个女孩也没有后悔，因为对自己的梦想努力过了，妈妈也支持过了，然后母女的关系还是很好。然后这个妈妈后来告诉我，她说我把这件事情交托了，但是我每一次给她的祷告都是，主耶稣啊，你让她去音乐教育系吧。
可以表达他自己的意愿吧，但是还是求主成就。
对，因为他妈妈觉得女孩学钢琴专业以后可以一直敬拜赞美神，在敬拜队里面嘛，可以参加诗班的，觉得终生都是一个很好的职业，确实美好。但是女孩在高二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很强烈的意愿，我觉得妈妈做得好，她也是冒着风险愿意让这个孩子去尝试，把这一切都放在祷告里。我觉得这是一个祷告的妈妈，很好，我也愿意分享她的故事给大家。可能我们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特别是孩子随着长大哈，他们的个人意志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还好我们有一位主耶稣哈，跟父母同行，把我们心里的想法心事都可以跟我们的主耶稣说一说。最后的最后呢，我也可以跟大家说哈，我跟这一位女孩的妈聊过天，我说万一哈，你这祷告蒙垂听，但是你的祷告没有蒙垂听，那女孩去学了建筑设计系你怎么办？还给她出学费吗？她说出，当然要出，既然当时答应了女孩公平选择，那我就要认栽。
对，这也是顺服神的旨意啊。神知道她的恩赐在哪里，我觉得她这样子处理之后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以后回忆起来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他们母女关系会受到影响，就是双赢啊，可以给他两方面都去尝试。
那其实有一点潜在影响，就是如果他全力以赴攻一个专业的话，可能会报考一个更好一点的大学，专业领域可能比较靠前的，但因为他同时预备两个呢，可能从各个方面就只能是中等院校的一个专业，总是有得有失嘛。我想人生当中啊，确实我们跟儿女的关系跟主耶稣的关系胜过这地上的一切嘛。
对。
那今天的节目聊天呢，就到这里了。希望这几个生活中的小例子啊，无论是玫瑰花，还是那一只猫咪，还是后面给女儿一个公平的选择哈，那我想都是生活中点点滴滴能让我们去体会天父在我们养育儿女过程中对于我们父母有怎样的心意。也愿所有劳累当中的父母哈，都有机会闻到路边的玫瑰花，然后有那个馨香之气啊，沁入心肺的时候能够休息那么一刻，片刻甜蜜可以让我们洗去疲惫。谢谢听众朋友们听我们今天的聊天，希望大家周末愉快了。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我们的家人们周末愉快。
星的夜，哦，星的夜，耶和华，我要赞美你。月亮星宿同来赞美你，群山起舞赞美你。愿天和地来赞美你，我要歌颂你直到永远。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